完的一段经文。雅各书第四章十三节这么说：哎，你们有话说，今天明天我们要往某城里去，在那里住一年，做买卖得利。其实明天如何，你们还不知道。你们的生命是什么呢？你们原来是一片云雾，出现少时就不见。你们只当说，主若愿意，我们就可以活着，也可以做这事，或做那事。现今你们竟以张狂夸口，凡这样夸口都是恶。人若知道行善却不去行，这就是他的恶。我们继续作为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神啊，我们说我们来到你面前，将我们的生命在你面前来敞开，就求神你来引领，你来鉴察。那我们在你的面前，我们可以说，主，如果你不来与我们同住的话，我们这一生真的是枉活。那我们在计划我们的生命的过程中，做任何准备的时候，都有神你与我们同在。就像雅各所说的，主如果许可的话，主如果愿意的话，我能够活着，我也能够做这件事，也能够做那件事。愿我们的计划都在神你的祝福底下，都以天上的国度为念。那我们就是朝着你在我们生命中摆着的标杆来直跑，直到我们见主面为止。求神你今天亲自的祝福，我们诗班的摆上，也求神你亲自纪念我们教会的同工，无论是在台前台后的准备，也都求神你来纪念。更重要的，让你今天的信息能够进入我们的心中，让我们能够有一个信心来面对我们的日子。因为你说我们的力量如何，我们的日子如何，我们的日子如何，我们的力量也是要如何。就求神你来帮助我们，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门。我们都知道今天是9月11号，事实上我今天信息不是设计好的，就是安排就是讲到这里，是按照次序雅各书就是讲到这里。所以今天是9月11号，我们都知道在2001年9月11号在纽约市发生了911的事件，震动了美国，震动了全世界。就是到了今天15年之后呢，我们都可以感受到那种的震撼力。如果你不相信，你去机场看一看就知道了。原本到机场你不需要2个小时前去的，现在你都要很早都要去。你去机场就知道，你去一些的球场，什么那个叫做 metal detector 啊，一大堆，就是测有没有爆有炸药的东西一大堆。那我们知道911事件之后呢，引起了好多次的中东的征战。到了今天早上我来看报纸，叙利亚昨天又死了不少人，都是因为911的事件的影响。那我们也看到恐怖分子是几乎是常常都有，以前很少听到的都听到。然后在911的那个早晨呢，在发生的之前，有多少的纽约客 New Yorker 他们就按着每一天的日常生活，就去不论是坐地铁坐巴士或开车去上班，就像圣经所说的，在那个地方要做买卖做生意要赚钱。可是多少人他们不知道那一天就是他们生命的最后一天。他们多少人他能够想到说他那一天就没有办法回到家里跟妻子跟孩子能够相处。那每一次想到这个时候，遇到像类似这种灾难的时候，我们会问这个问题，在他们当中到底有多少人为他们的生命做好了准备，有多少人？ 我们也问我们自己，我们今天来到教会，我们有多少人为我们的生命做好了准备？所以九一事件发生的很快的两年之间呢，有很多人就忽然醒悟了，很多人忽然醒悟，就说开始就寻找一个大家都是问的问题，说我活着到底是为了什么？我就是在纽约就是上班下班赚钱，就是为了是什么？有很多人忽然之间就跑到教会来，那一阵子教会人数急速的增加，他们认为我能够到教会找到我生命的一个答案。那有些人甚至呢就放下了工作去做 volunteer 义工的，有些人去打仗。其中一个最出名的一个例子呢，这个人叫做 Tillman， 我不晓得你有没有听过，叫 Tillman Patrick Daniel Tillman， 他是美国篮球的美式橄榄球的一个很有名的一个叫 NFL 的一个 the football player。他就放弃了他这个职业球员年薪百万的这个工作呢，他放下就去从军，他参加了美国的陆军，是2002年，就是因为九一的事件震撼了他。他说我不要为国家去打仗，我要去中东，他特别选我要去伊拉克去阿富汗打。结果呢他在2004年就阵亡，这是轰动了当时这美国的只是运动界。一个人抱着一个理想，因为九一对他的震撼，他把百万的薪水放下人家所羡慕的职业球员的工作方向，只是为了去打仗，死在战场。虽然呢那个时候我们知道很快的这个所谓的双星大楼的 Twin Tower，它的灰尘，它的那钢筋，弯曲的钢筋就被挪开了，挖了个大洞。很多年前我去还看到一个大洞，今年去的时候呢，已经几栋大楼已经盖起来了，一号已经起来了。好，美国人是说你把我炸一个，我盖更高更华丽一个。那我如果你们有机会去那个地方的时候，你会发现有一个教堂，是叫 Miracle Church。那教堂没有受到损伤，经过火灾，经过这个被轰炸，教堂很多观光客都去那个教堂，那人就不知不觉又恢复到他原来的生活的工作的当中。九一只是一个历史的过去，我们几个礼拜前去的时候就看到了，还是人来人往，不知不觉呢，这个惨痛的故事就是慢慢的被遗忘。我相信今天呢，神的恩典让我们在这个九一的这个正好这个主日15周年，就借着雅各书的这一段的经文，让我们来思想我们怎么为我们自己的生命做好准备，我想是最恰当的。希望呢我们能够存这个谦卑的心来学习。那雅各在这段的经文指出有三种的态度，就是为生命做准备的三种的态度，其中的两种是错误的，只有一种是正确。希望我们不要走错误的，我们做正确的，为我的生命做好准备。可见当时在雅各所处的教会的当中，他看到的都是有这样子的状况。首先我们要了解，这是讲基督徒哦，不是讲不信的人。因为雅各在4:11说，弟兄们，你们不可彼此批评，这是讲基督徒的。不要以为我们做基督徒呢，我对生命做的准备就是一定正确，没有这回事的，没有的。所以呢，可见当时的基督徒当中，大部分也是选择错误的态度，只有少部分是选择正确的态度。想想我们今天，是不是也是这样子？我们有没有在神面前好好的审查 我的生命说神，我为我的生命做一个很好的准备。第一种态度就是一个以没有神的态度来准备，就是说他准备的时候呢，就当作没有神一样。记得是基督徒啊，是基督徒，他在准备他生命的时候，就好像神不存在一样。你要了解为生命做准备呢，这个念头不是我们基督徒才有的。我最近读了一篇的很新的一篇的在网络上的一篇的文章，这一个人是不信主的人啊，假名字不信主的人，可是这一个人的观念呢，不知不觉也进入到教会的基督徒的当中。这一个人的名字是美国人，叫 Richard Branson。 你要了解美国经济的话，你要知道这个人。这个人呢，是有一个叫 Airline， 叫 Virgin Airline 的创办人。这个人他最近就在他的微博上就讲一句话，说我不相信退休应该是成为人生的一个目标。他如果说现在很多人在，就是说你在网络上都讲说你怎么准备退休嘛，对不对？所以我们年纪到了这个年龄的，过了55以上准备要退休，所以退休就成为我们人生的一个终点或是目标。那他这个是很有钱的人，他认为不是。这个人的故事是这样的，他从16岁就开始做生意了。那他今天成为了叫做 Virgin Group 的创办人，他有曾经经营了几百家的公司，他的身价是5 billion 的，5000个百万，很有钱的一个人。他甚至想要做设计那个太空梭去登，就是去就 travel 在 outer space 去旅游的。那这一个人他的钱是自己赚来的，不是父母给他的。那他现在66岁的一个人，他就是说我不相信退休是应该是人生的一个目标。那他这个观念呢，是来自一个英国的一个哲学家，这个也是不信主的人。这哲学家认为说，他是反对认为生命是个旅程，他不认为人生是个 journey， 因为人生若是个旅程的话，好像就有一个终点。那如果有一个终点的话呢，好像就是失去了在这个过程中的一些的意义。所以这个哲学家不相信有一件事情在那边等着我们的。我们基督徒相信我们人生是个旅程，我们有一个终点，就是当我们死的时候，我们要去神那里，天堂是我们的一个终点。他们不相信。然后呢，他们所以这一个亿万这个 billionaire 最有钱的人，他认为说我们现在的所谓的传统的教育呢，把人生的那种观念呢扭曲了，说你必须要去读书去做事，这些都把你定得好好的。他说呢，我在这个过程中就把我存在的这个就是激 exciting 刺激呢就磨去了。这个是纯粹的所谓的存在主义的，他只认我今天存在是我的价值，以后未来没有，我只要活一天我就要很兴奋。然后呢，他说呢，我不认为退休是我的目标，我认为快乐是我的目标。所以这个是享乐主义的，存在主义跟享乐主义不知不觉就进入了基督徒的当中。这一个是一个以没有神的态度来准备他的生命，他认为我今天准备我的生命，只要我有一口气在，我存在为主，然后我今天呢追求的就是享乐 ，happiness。这是他为他的生命做这样的准备，这个是在世人眼中是一个很成功的人。 我们有多少人可以进入 billionaire 的那个俱乐部，成功的人，我们多少人是向往这样子的人。那雅各呢，就对这种人就有一种描述，在四章十三节，就是这种人说呢，今天明天我要往某一个城市去，在那里我要住了一年，我要做买卖得利，就是这样子的人。我为今天明天，我的计划好好一年，我就是要赚钱享乐。雅各书离我们今天是2000多年，将近2000年，人没有变太多，人没有改变太多，人没有进步太多。那雅各对这种的描述，可是雅各对这种的态度做了个评语，在第14节，其实明天如何你们还不知道，你们的生命是什么呢？你们原是一片云雾，出现少时就不见，你们现在还竟然张狂夸口，这样夸口都是恶口。在第16节，就借着雅各对这种人的心态的评语呢，雅各指出这种人是愚昧的，这种基督徒是愚昧的，因为呢，他们忽略了生命的不可知，因为你我的生命不在你我的控制之下。你我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事，所以《箴言书》的作者所罗门就这么说：你不要为明天自夸，因为一日要生什么事，你尚且不能知道。就是我们下个小时要发生什么事，你我都不知道，我们怎么可以为明天来预备？我今天早上灵修的时候看那个Daily Gray， 他是讲这911的一个故事。他说有一个人呢，就是那天一样的上班，他就看窗户就往外看啊，很高的大厦，他在一号第一个 World Trade Center， 他就看远远看到飞机就朝他飞过来，他就赶快躲起来，就撞到了，就叫救命，就祷告救命，结果人家就把他找到，他就生还的人。你想他头一个小时知不知道飞机会来，如果知道他绝对不会去的嘛，对不对？可见他头一个小时或头一分钟他不知道的。那我们的生命是不可知的，那我们还敢说为明天为下一年做好准备，这什么是叫做夸口？这夸口，这种人忽略了你我对生命的不可知。那他们也忽略了一件事，他们忽略的生命是短暂。圣经描述我们的生命就像一片云雾，来了又去。我们常常好像是用年来计算我们的年日，我们用说你今年几岁，我即将要过58岁，我们是用年，再过几天用年来计算我们的生日。可是圣经有一个叫摩西的，摩西说我们要数算我们的 days 日子，好让我们得着智慧的心。我们人以为我们可以数年的，事实上神说你要数日子的，因为你连日子都不会办法数，你还跟我数年。我们生命是短暂的，尤其当圣经讲到在苦难中体会到人的生命呢，往往都用云雾。云雾这一类似的字呢，在圣经中出现最多的就是约伯记，因为约伯他所遭遇的一切的苦难呢，他就哀叹他的生命真的像云雾一样。我们在好日子都想不到我们的生命是云雾，可是神就却借着约伯书来提醒我们，我们的生命是短暂的，所以呢，我们必须要用永恒来做我们的标准。 我们要把眼光放在永恒中。那这些人就是忽略了，那这些人不只是忽略生命的不可知，也忽略了你我生命的短暂，他们也忽略了人是软弱的。你会发现有一些人，他越夸口的，事实上他用夸口来掩饰他的软弱。我们你我都是软弱，你我没有办法控制一些事情的发生。所以呢，当时一个最有权势的王叫所罗门王，他就说了这句话，他说铅是放在怀里，可是定势是由耶和华。一个王这么说的，一个王说我铅是投在我的怀中，可是一切事情的决断的决定呢，都是由神来决定。你去问 Richard Branson 这个billionaire， 他绝对不会说这个。他说我要控制我的生命，我要做东西，做这个做这个做这个，我的生命是由我来控制，铅放在我怀中，定势还是由我。这种人是狂妄的，这种人为他的生命做预备是没有心中没有神的，没有神的，没有神的。那事实上呢，每当我们读到四章十三节到十四节的时候呢，我们就会应该想到耶稣曾经就用一个比喻来描述。耶稣的比喻是在路加福音十二章，就是一个无知财主的比喻。这个无知财主的比喻呢，这个故事呢是蛮有趣的。你如果能够翻到路加福音十二章的话，你就翻过去，不然我会念给你听。这个无知财主的比喻事实上是怎么样呢？事实上它有前提的，因为他在耶稣讲这个比喻之前，是有一个人跑来跟耶稣说，我要跟我哥哥分家业，你叫我帮我哥财产分开。所以耶稣说了，你们要谨慎自守，免去一切的贪心，因为人的生命是不在乎家道丰富。因为你我为我们生命做准备的时候呢，不是为了我们家道要丰富。耶稣的前提是这样，所以耶稣才讲了这个无知财主的比喻。就这个财主呢，就积了很多的钱啊，田产丰富，他就跟自己说话说：“哎，开始该收摊的时候了，东西都卖掉了，去找个到搬到佛罗里达，找一个海滩，买一栋房子，就在那边无忧无虑的过日子。”享受退休的日子。耶稣就说，你真的是一个所谓的无知的人，愚昧的人。如果今天神就要你的灵魂的话，你预备的老半天是给谁用？耶稣才说，凡是为了自己积财的，在神面前不富足的，都是这个样子。这个是个没有神，以没有神的态度来准备他生命的这故事。然后雅各呢，非常清楚耶稣这个无知财主的比喻，所以他在这边也提醒我。那第二个比喻，第二个态度呢，错误的态度就是说，以一种明知而不去行的态度来准备。雅各书四章的十七节是常常被人家困扰的一节，因为他是说，人如果知道行善却不去行，这就是他的恶。事实上，圣经中告诉了我们，我们基督徒常常犯的罪呢，你如果可以分为两类的罪。一类的罪呢，英文叫做 sins of commission， 就是说明知而去做的罪，就是说 神吩咐你这些事情不能做，你偏偏去做的罪。神说不可恨弟兄，你就偏偏去恨，这就是罪，明知而去犯的罪。那另外一种罪呢，就是雅各书这边所说的，叫做明知而不去做的罪，就是说 sins of omission， 就是忽略的罪，就是说神说一些事情你明明应该要去做，是善事呢，你明明都知道了，你却偏偏不去做，这种罪。比如说神说你不能去恨弟兄，你去恨，这是第一种罪，明知道不应该做，你却偏偏去做。另外一种，神说你要去爱你的弟兄，或者爱你的妻子，你却不去做，这是第二种的罪，明明知道是行善，却不去做。这个有些人用这种态度来预备孩子，这个是啊，我相信是大部分基督徒是这样子。神说你要为你的生命做准备，神说了这好事，你去不去做，得过且过，我也不用阻止，那水到渠成。这个是大部分基督徒所犯的错误，就是说明明知道你我要为我们的生命做好准备，我却不去做。他一直逃避，得过且过。对我来讲呢，我是属于有计划的人，我最受不了就是这样子，因为我有计划。如果神跟我讲你必须对你的生命有所准备，有所计划的话，我的倾向我是不去做的。可是我看到了我们很多的弟兄姐妹就有这个难处，你从最小的事情你就应该开始有所计划，你要为你的生命，无论是短程的、近程的、远程的，你要有所计划。这个是神交托给你的一个责任，你不要到时候呢，事情发生了，困难来到了，就说哎呀，我都没有做好准备。因为九一的事情不是天天都有，那个是很例外的例子。可是我们生命中常常有些事情我们可以计划好，求神帮助我。然后呢，第三种正确的态度，就是以一个敬畏神的态度来准备。他不是说心中没有神，他在预备任何东西的时候呢，都是存着一个敬畏神的态度。他不是抱着说啊得过且过啊，反正日子都这样过的。他为他的今生也做好了很好的准备。那这一种人在做准备的时候，就是第四章十五节说，你们只当说什么？我做这个准备，主你如果愿意的话。这句话主若愿意，不是消极的说把责任就推给神哈、啊。反正得过且过嘛，主你愿意看着办，不是这个意思吗？这个是说把他生命的主权积极的给神，说主啊，我做一切我能够做的，可是你如果愿意的话，如果我计划的是合你心意的话，你如果愿意，我今天可以活着。如果你今天叫我回天家，我就回去。如果你愿意，我活着。保罗曾经说过嘛，他真的是想要，就是说离开这世上，啊，与基督同在是多么美好。可是他说，如果是我留下来对人家有帮助的话，就可以。然后他是把我们是把 全交给神。然后呢，如果我活着，我好好的活着，我就可以做这件事情，可以做那件事情。可是这个事情的结果呢，都是交给你，不论是成功跟失败。这个是一个最正确的以敬畏神的态度来准备你我的生命。有人常常用一些很简单的话来描述这个态度，就说你要尽你的本分 ，to do your best， 可是其余的事情呢，就交给神，成功失败交给神，你把最好的尽了你最好的能力，这种人没有太大的压力，没有太大压力，成功失败对他来讲没有那么大的影响。可是有没有尽他的全力是最重要的。那还有一个人写的这句话蛮好的，是原文是用英文的，那我尽量把它翻成中文，那我尽量念英文的啊。他说 Write your plans 就是计划 in pencil， pencil 铅笔， and let God have the eraser。 好，很简单啊，中文很难翻译啊，说就是说用铅笔将你的生命就计划写下来，同时让神拥有那个什么叫做橡皮擦。我们可以为我们的生命用铅笔很多计划，我要做这个做这个，可是神啊，橡皮擦给你，你觉得哪一个好，比如不好就擦掉了，对不对？这个是以敬畏神的态度来准备我们的生命。那还有一句话呢，英文是说 Man may propose， 你可以建议 proposal， But God dispose， 就神会消除。那我去拼命找有没有中文很好的翻译，中文的翻译就是说谋事在人，臣死在焉。 Man may propose but God dispose、啊、这是一个谐音啊。那这个呢，关于是以敬畏神的态度来准备我们的生命，因为你我的生命不一样，你我的生命，我们的背景不一样，可是神给你的生命跟给我的生命都是很独特的。我们每一个人到神面前说：“神啊，我就是这个状况，我愿意来好好的计划我的生命，把我的计划写下来。”可神，你容我用个叉子。有一个叫保罗的使徒保罗，他就是深深的体会到这个。所以他在他的书信中呢，就是提到有一个地方，在使徒行传，当他离开以弗所的时候呢，那些人依依不舍，抱着他痛哭流涕，他就跟他们说了一句话，就辞别他们说：神如果许可我的话，我还回到你们这里。他说我是想回到以弗所，可是如果神许可的话，我就在。那他对哥林多教会也是这么说，然而主如果许可我的话呢，我就快快来到你们，那如果主许可的话呢，我就跟你们多住几天。保罗字里行间呢，就把这个观念放出来，他是想要到那里，想要跟他们同住，他想说这是我的计划，可是如果主许可的话就实现。那在旧约中有一个最伟大的故事，就是大卫王建造圣殿的故事。我们就知道，我就很简单的说，大卫王的一生坎坷流离，他对他的生命有计划， 可是他生命中最大的一个计划就是为他所爱的神建造圣殿，这是他生命中最大的计划。他要把这圣殿盖的是豪华无比，全世界上人都来看，看这个伟大的事。可是他的计划中，神却不许可。神借着先知跟他说：“你流血太多，你杀人流血太多，你不能为我建造圣殿。”所以他的计划却就落空了，对不对？要是你跟我的话就麻烦了，我们可以说我还是要改，硬着头皮都改，对不对？或者说盖拉倒，我去享乐一下，对不对？就是这两个结果嘛，是不是？有什么了不起？是不是？你我就这样子嘛，不盖拉倒。就大卫不是，大卫呢敬畏神，他说我的计划是这样子，神你插子把我除掉了，可是我的心愿还是这样子。所以大卫就顺服神的吩咐，他就没有亲手建造圣殿，可是他把他的财富都摆上，他预备，神你不让我盖没关系，我就预备。他为建圣殿预备了无数的财富，你如果去看历代之上的话，你就知道预备了铁，预备了铜，预备了香柏木，预备了一大堆的东西。他把他的财富都预备在建造圣殿。你我可能不见得会啊。如果我说我们盖个教堂，我们至少要看着教堂是我的名字在上面，是不是？大卫盖的啊。如果是他预备的话，人家也忘了。然后他在这过程中，他最后临死之前，把他的心愿呢，就告诉他的儿子，说：“你爸爸要离开的事情，我早就想要为神建造圣殿，可是神不愿意，不许可。可是我预备了，那你要完成，你要完成。”他在这过程中呢，说了一句很伟大的话，他向神说。他说呢，神啊，我们预备这么许多的材料是要为你的圣名建造殿，都是从你来的，都是属你的。意思说我所有的一切呢都是神你给我的，我还给你。这个就是生命的预备。你要了解，你我的生命今天有生命气息，不是说神借着你父母生了你，我们今天有两个小 baby。 可是如果神的手不在后面的话，你我可能氧气都没有。神把生命给了我们，我们预备的时候呢，我们要把我们的生命还给神。在今天的这段的信息，主要当然是讲到为今生的生命做预备，没有提到永恒这个问题。可是圣经往往要我们定睛在那个永恒的。你如果定睛在永恒的时候，你今生就对了。你如果只定睛在今生的话，你永恒就失去了，你走错了。在20世纪被世界上人公认一个很伟大的所谓的思想家，叫做C.S. 路易斯，叫路易斯，很厉害的一个，在英国的。他曾经说了一句名言，他说：“如果将你的目标定向天堂，神就把地上一个 heaven earth 就丢给你，就是做 bonus， 你就会得到地上。”相反的，你如果将你的目标定在地上的话，你两者都得不到。当你我在预备我们的生命的时候，如果我们没有永恒的那种观念的话，我们今生都失去了。你我在预备我们生命的时候呢， 确知你我要去哪里。
我相信 Richard Branson 这个人呢，他虽然是少数的所谓的 billionaire 的那个 club， 我不确定他离开这个世上要去哪里。就像一个 Apple 的以前的 CEO 叫做乔布斯的，他临死前还在担心他的公司的产品，直到吞了这人生的一口气。那今天他人在哪？他如果只是为了地上的事情在预备的话，他失去了永恒的祝福。所以我们当我们在好好的在准备我们生命的时候，我们不妨想想我们有没有永恒那个生命的确据，我们有没有接受耶稣基督成为我的救主的生命的主，得着这个永恒的确据。没有的话，你在这个世上忙忙碌碌呢，你也不过像那个云雾一样，来得快，去得更快，一下子不见了。你还是只是说我只要存在一天算一天，我只是存在的时候我好好的享乐，还是圣经告诉我相信圣经告诉我们的说，我们在这个世上所做的是为了我们永恒来预备，到永恒到天上的时候呢，神要奖赏那些辛苦他的人。我们人的记忆是短暂的，911很来得快，去得也快，15年，再有15年，大家都忘了什么是911。那你我生命有的时候也是这样子，我们是不是要常常的要提醒我自己说，我今天有没有为我的生命做好预备？圣经有一卷书，主题就是说，你要预备迎接你的神，神要让你预备来迎接他，有没有预备好？没有的话，这么求神帮助，我们要好好预备。我们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神，我们众人只是谦卑的来到了面前，就求神你再一次的用你的爱来提醒。让我们的眼目定睛在那永恒的天上，因为当我们体贴地上的，我们就会思念地上的事；当我们真的是体贴天上的，我们应该思念天上的事。就是让我们在准备我们生命的时候，不用我们做任何人生的计划，为孩子定计划，为我们的事业定计划，为我们的所有在定计划的时候，我们都来到神面前说，神你如果许可的话，那今天还能活着，主若你许可的话，我可以去做这件事情，主如果你许可的话，我还可以去做那件事情。让我们抱着一个积极的态度，重视神你赐给我们的生命，让我们更思念你要给我们的永生是那么的美好。神啊，在我们今天在我们当中，如果还没有得着你永恒救恩的人，就求神你的圣灵能够打开他们的心，让他们有永生的盼望，他们才能够得着神你要赐给他们地上的福分。啊，求神你的罪。